好，大家好，今天的节目老金给大家来说越野的这个 Plus， 这是宝骏出来的，这个车型呢，我看，哎，这次觉得挺好，哎，值得买啊，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吧。那为啥这次这个越野 Plus 就看起来非常的不错呢？主要就是说它变成了一个正常的车，那不是之前那种小车了。之前这个宝骏的越野呀，它的价格是偏贵的，那卖那个七八万八九万块钱，一般人你说年轻人吧，咱买不起，你要是岁数大的人吧，你买它还太小，家用不太合适。那这次呢，早就应该推出这个 Plus 了，你要是去年推出啊，说不定就卖爆款了，但是今年呢不好说，但我觉得这车型值得看一看啊，挺好的。首先来说就是这个车的外观，它有一点像这种拉皮儿的越野啊，宝骏越野的话你给它拉大了，哎，这就是越野的 Plus 了。在车头啊这些的位置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改变，还是那种的圆圆的小方盒子的造型，你也可以管它叫什么坦克100，差不多就这么大。我觉得前面呢好看的部分呢，保险杠啊，这个保险杠呢显得比较的像硬派啊，有这种感觉，而且借鉴的元素是比较多的啊。比如说保险杠前面两个小凸起，两边像进气的这个东西，防撞梁，这些呢都和什么坦克呀或者是牧马人呐这些的车型很像，但是呢它是一个假的啊，就是一个塑料。但是呢你外观别人一看过去，哎，这是个越野车，有这种范儿，挺不错。再来看侧面，它就是标准的一个方盒子的造型了。这个呢方盒子它的设计中规中矩啊，咱不能说是特别的牛啊，但你一看这比例这尺寸，哎，还真是有点坦克300的风范啊，你管它叫坦克100呀，没有什么问题。而且呢你能看出来啊，它的这个车玻璃在前边没有那么特别的直，挡风玻璃，哎，这些的好处也是有的，比如说风阻的系数啊稍微会好一些。由于它这个车是纯电的嘛，纯电车型你会发现它的底盘啊不是那种真正的越野车，那越野车离地间隙比较的高，这个车型呢没有那么特别的高，我看一会儿详细参数应该说吧，好像是15厘米啊，但是呢作为一个 SUV 来说还是够用的。而且这种呢他家的外形它不夸张啊，就是和坦克300这种的，你说之前大家都已经有的审美就 OK 了。那么你像之前咱们介绍的 iCar03 现在很火是吧， iCar 系列它就稍微有一点非常的年轻化，但是这一款呢这个越野 Plus 你说岁数大一点的买一个行不行，哎，也行，就是你毕竟借鉴的坦克300嘛，对吧。然后再看这个后边的话呢也是圆圆的，这个两个小灯，尤其是保险杠的这个部位咱可以注意啊，它这个后边保险杠和前面是相呼应的，也是好像凸出来一点的防撞的这种的感觉。而且从侧面去看啊，这个很重要，是保险杠真的是突出出来的。那最近呢我开车我在路上我也见着了啊，很多的这种什么纯电呢或者普通的 SUV 啊，尤其混动特别多吧，总是车门的那个部分就是凹进去了，后备箱嘛凹进去了，啥意思呢，就是很多人开车呀，我仔细一看啊，保险杠在里边，车屁股突出一些，所以一般人撞就撞在这个地方了，所以这肯定是设计的一个问题。所以这种车呢你看它的尾门啊它是比较的平直的，所以你在倒车的时候它的倒车雷达就比较的准确，因为我们很多车型的倒车雷达它都放在了保险杠上，你保险杠如果往里，你的这个距离的判断就是不正确的，所以很多人呢导致他们就把后边的后门给撞瘪了。你现在在路上你就去看啊，特别多。那么它这个车门呢硬派越野，那必须是从左往右去拉开这个门，这个它有。哎，有人就说了，你为什么是从左往右拉开，不是从右往左拉开呢？国内很多车型最开始的时候都是借鉴日本车的，日本的这个车型很多都是从左往右拉开。那么有人说了，那牧马人呢也是从左往右啊，哎，这就是一个习惯了啊，这个不多说了啊。但是呢我觉得后边它的造型是中规中矩的。那么有人还有一个，这个是缺点什么呢，没有后备胎。 你像这种小方盒子呀，你要加上这个后备胎，那样的即视感就会特别的强，越野感也会特别的强。你像坦克300是吧，我觉得后期这个车型要是火了的话，那它应该是加一个啊，这种外挂可能会有官方定制的呀，或者是别人家给你定做的。而且呢，我建议啊，别整那些假的啊，你直接挂一个真正的备胎。反正这种电车它没有备胎，对不对？你搁后边它好升级这种挂架，在哪儿呢？在右边的合页的这部分，你能看到啊，这个车的合页还是外露式的，还特别的宽大，所以它完全有一个改造的空间。改造完之后，后边挂一个真正的备胎，那这个车绝对 OK 了。咱不管你真不真正的去越野哈，你挂它一个真正的备胎，那么这个车型就是非常的野啊，就是有那种越野的范儿。所以这就是真正的那越野车了，对不对？我这个应该去加装。而且呢，你看它的就是后备箱，后备箱旁边有一个小的一个窗户进气口，这个样子放在后边肯定是就越那个谁啊，卫士，对吧？路虎卫士上面的小梯子肯定能放的，小书包肯定能给你背的。所以这些小东西往上一加装，这个车型看起来就很具有那种越野车的范儿了啊。那我们看里边的这个内饰，这车型的内饰呢也是就和宝骏的越野差不多，没有什么区别啊。方向盘多功能的，两块屏幕，这个屏幕看起来呀尺寸不那么大，前面的仪表的屏幕尺寸我觉得 OK 啊，这个是不小的液晶的。那么中间的屏幕呢偏小，目视啊可能也就10寸到12寸，不太多，但是这个 UI 看起来就和别人家都差不多了。如果这个屏幕再大一点啊，那个价格差不多就现在这个保持别动，哎呀，那即视感、未来感或者说豪华感啊，稍微就有了啊。这个稍微的有一点欠缺，但是呢，你也从它的设计能看出来，就里边的啊，储物空间我觉得需要再加强一些啊，现在已经很不错了，但是可以学学日本的 K car 这种方盒子车，毕竟你是一个方盒子的造型嘛，你像。左边这里边的空调出风口，它的位置完全就可以去放一个杯架啊，就是冷热的加热，因为它这个位置也是空的。它的中间的仪表盘呢，它做出来了那种层次感了，就是有前面是突出一些的，里边往里去一些，有层次啊，有高有低，有前有后，这本来是很好的设计，但是呢，你这个空间就没有完全的利用上。你这学学那个日本的 K car 啊，这个是利用好了空间之后，这个车型你会出彩的，而且真的会有实用性去买啊。门板上就不多说了，有一些储物槽，比如说我们说开关玻璃升降的时候，上边扶手又是储物槽，又是一个扶手，底下的话呢也 OK， 这就比较的传统啊。能看到玻璃的这个位置 A 柱的位置，既有空调的出风口，也有一个高音或者低音的喇叭，哎，这一点挺好，证明这个车喇叭应该不少。那么中间的位置呢，它并不像这个小车是那种贯通式的，但是它是一个怀挡，中间的部分的扶手啊，这里全都给你储物空间了，你可以放两个杯架，底下呢也能放一些东西啊，这一点挺好。而且由于它没有那么特别的大，你要说不贯通，它是半贯通的，我的感觉啊，就是你也可以去跨过去啊，这个停车就非常的方便。那么看一下前排的座椅啊，也是那种传统汽车的比较中规中矩的、比较厚实的独立的那种头枕的座椅，这样的座椅啊，两边的包围啊啥的坐起来应该是比较的舒服的，我觉得挺不错的啊。但是呢，一般它就来说就仿皮了，不会有真皮的座椅啊。然后再看后排，第一个关注就是后排出风口它没有啊，这一点是一个小遗憾啊，应该有出风口，这个车型就非常的好了。那后排的座椅呢，它是一个五座的造型，但是还是坐四个人会更舒服。现在它那个座呢看起来是比例啊55的比例放倒，一会儿我们看详细参数啊，到底它是个四座车还是个五座车，按理说应该是五座，但是要申请个四座比较的尴尬了啊。后边的空间尤其是头部的空间会非常的好，那么顶部呢它是没有天窗的，这一点你说节省了成本，而且呢你说我觉得没有全景天窗， 挺好的吧，就是引领大家一个啊，你这个买车还是比较实用性的啊，关注这一个就比较的不错了啊。行，那我们这个车型啊说完了啊，里边的样子咱们都说完了，那咱们看一看它的详细的参数。那因为这个详细参数才是一个真正的关键吧。那我来看看啊，详细的参数。好，这个哎呀不能关。好，详细参数方面啊，它的车型售价呢是 9.38 和 10.38， 这个价格呢不算贵。由于它是一个小型的 SUV， 我看了一下，它和比亚迪的元 UP 这个价格差不多，但是呢比什么那个前一段的 iCar03 呢，比它的价位低了不少，但是 iCar03 比它大，所以我们详细参数就能仔细的去分析出来了，这个车型怎么样啊，有哪些好的功能。首先看车身的尺寸，它是特别的小的啊，它虽然说比这个越野大了，但是呢 Plus 它也没大到哪去，它是3.99米的一个车身，就是不到4米，差了一点点，宽是1.76米，高是1.72米，轴距是2.56米。我觉得车比较的短，尤其是喜欢小型的 SUV 的用户，或者说你开习惯这种小车，你想做一个升级，其实这个车它有优势啊，优势在于你在城市里去开，那你说外边越野那不行啊，城市里开车身短好停车啊，这是它的优势。当然了，那空间肯定就有问题了，对不对？空间呢，我看了视频，他们乘坐第二排啊，由于它的轴距是2560啊，这个轴距呢放在轿车里边也是一个就紧凑级的这种的轿车，但是不能说它不够用，还算是不错的啊。而且你去开什么网约车呀，你也能去租车花小租啊。而且这个车身的尺寸，它有一点像谁呢？当年的雨燕，铃木的雨燕那种，还是一个小型的小车。然后它的整备质量呢不低，1.32吨，而且我发现啊 9.38 和 10.38 这两个的整备质量是一样的，那就说明它俩可能电池就一边重。那么电机呢，它没有用大的啊，这个车型用的是75千瓦的电机。这个呢你怎么来理解啊，秦 PLUS DM-i 7.98 万的混动版，它的电机是120千瓦，对吧？你这种小车它用了75千瓦，也就是说它没有那么快的加速，它的时速也不会那么高，这是它的一个劣势。但是呢我觉得呢，尤其是新手，这也是一个好事，就你车别太快，你的电车你要的那种加速贼快的话，容易搞不好你刹不住闸。很多我看过那些小电车啊，就是这个很多人第一次开电车他不知道，或者操作不好，就容易快了刹不住，直接就撞了啊，追尾，造成的话就是保险就贵了呗，对吧？所以这种单电机呢，好处它是前置的，哎，这一点我得给它点个赞哈。尤其咱们东北后置电机，其实冬天冰雪路面不太好，前置电机就解决这个问题了。当然它没有四驱，它也不是双电机，但是呢前置的我比较喜欢。电池呢，它用的是国轩高科的磷酸铁锂电池，41.9度。这个电池两款车型是一模一样的，没有区别。那么它的快充是0.58个小时，这个挺快的啊，就是35分钟呗。慢充6个小时，42度电呢一点都不大。但是呢，比它车型大的那个是谁呢？叫埃安的。iNY Plus， 对吧？它的最低配的版本现在也是40多度的电池，卖的是 9.98 万，那个车型就比它大了很多啊。所以这种车这么大的一个电池，有一个天然的劣势，就是冬天在东北的时候，这个就有点问题了。在东北啊，40多度的电，你基本上就是150公里就撑死了，有的时候可能就是100公里，因为你得开空调啊。所以这个车型你要在东北去开，你对于它的续航你不要有什么太高的一个期待啊。它这里边说到的续航是多少啊，我一会儿去看一看啊。这个续航里边说到的它的电耗是 12.6 千瓦，WLTC 的续航是401公里啊，这得是夏天了，一般的话也就是100到150公里撑死了，在东北。 尤其是越远的地方。但是呢充电也比较的快，你要是去便宜的地方去充电，可能20块钱就充满了啊、哦。冬天的话40块钱把这整个车充满也是 OK 的，这是最便宜的电价。最贵的情况之下呢，40度电1.5块一度电，你要是冬天跑100公里充40度电1.5块一度电，你去算啊，4、5、20啊，70块钱，对吧？对吧？啊，以四得四，4、5、4、5、20，对。所以这个呢，相对来说就稍微的贵一些了。但是呢，跑个100公里也没有那么特别的贵啊。它是一个单速的变速箱，前置前驱，前面是麦弗逊独立悬挂，后边叫整体桥非独立悬挂。啊，怎么理解呢？这个很多的越野车也是这样的一个非独立的悬挂，但是呢面包车是不是也这样？所以它的底子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强啊，反正就好用够用就可以了，便宜，主要是便宜。前后都是盘式的刹车，2050/16寸的胎，你这个胎也行了，尺寸传统的一个标准尺寸了，16寸够用啊。那它这个两个版本差10000啊，第一个差距就是在于主动安全驾驶，10.38万呢叫智驾，这个智能驾驶的一个功能是跟大疆去合作的，大疆不说了吗？成本是7000块，所以它呢贵了10000，这是第一个它俩差距的，所以它有 L2 级的驾驶。我觉得呢到这儿啊去看，反正差了10000块钱都没有什么天窗的情况之下，我会去选一个高配。为啥呢？高配这个智驾还是挺有用的，你花10万块钱能体验这个功能，一般在10万以下的车型找这种智驾的不太多，你要买你得买个12、13万、15、6万的车你能体验，所以你要想体验一下还是不错的啊。气囊它是前排两个气囊，侧安全气囊，别的就没有了。带呢常见的前后的驻车雷达都有啊，倒车影像。高配是带360度的全景影像和透明影像，因为高配的车型它摄像头肯定就多，是吧？这是它的就本身它就内置的摄像头。但是低配也够用，你看前后都有雷达，这就够意思了。带定速巡航啊，高配是全速自适应巡航 L2 级的驾驶，这一点就很好了。低配也有自动驻车、上坡辅助、陡坡缓降，这也挺够用的。再有行李架呢，车顶的都是标配的，没有天窗，这两款车型挺好。那方向盘是皮质的，但是呢只支持上下调节，这有一点弱，那还是那种什么50迷你的感觉，还是这种宝骏越野的感觉，小小车的一个感觉。四项调节那不差啥，但是那功能会用起来很好。前面的液晶仪表是8.8英寸的，够用啊。车内的话呢，有5钥匙进入、5钥匙启动，这些都有。高配是带行车记录仪，座椅是仿皮的，咱说的吧。但是座椅呢，它支持电动调节，主驾的啊，这个就挺有意思了。那配置还算比较高，副驾什么的就没有了啊，但是也行啊。那么扶手都带，后边是5:5的一个比例放倒。中间的中控屏你看我说的吧，10寸的一个屏幕并不是特别的大，但是呢车机系统是肯定标配的，它俩呢高低配都是一模一样的。多媒体接口也够用，扬声器呢有6个啊，在于这种低配车型来说足够了，6个。大灯都是 LED 的，带日间行车灯，因为它都集成在它的大灯里边了，车内氛围灯这些没有。车窗呢是全车的车窗一键升降，这挺好。外后视镜带加热，也带电动的折叠，而且两个车型都有。后边的雨刷还是感应式的一个雨刷，这一点挺好。里边的空调是自动的空调，也不错。然后它俩的差距啊，主要的就是在于智驾，别的差距基本上没有，里边都差不多啊。这个智驾呢，看你喜不喜欢，差10000块钱啊。然后再说这个车是一个几座的车型啊，它是一个5门4座的车型，它并不是5座的，所以你要是坐人呢还是要考虑一下，只能坐4个人，偶尔的话坐5个人可能要是被交警抓住就完了啊，可能会罚钱。但是你要说坐5个人这车宽够不够啊，1.76米的车宽坐5个人也能坐啊，这1.76米 以前的那种轿车也就是这么宽，现在的新款轿车才宽到了一米八多一点点，这一米七六绝对够用了。所以它的车内空间呢，我们不用太多的去担心。那主要就是看这两个车型怎么选啊。你对于价格特别的敏感，你就买个最低配，九点三八万，跑高速啊，干嘛呀？它都够用了。它唯一缺的呢，就是智能驾驶。那么这一万块钱的智能驾驶，你说值不值？我主要是在于体验啊。你这个体验，你要不想要它，就日常我上下班代步，我就一个人去开就行了。但是呢，自驾的好处啊，尤其是你说上下班，你开的路特别堵，这个时候你用自驾那就特别的好了。嗯，但是呢，如果是刚需用户，特别差钱，特别在乎这个钱，我觉得就一个 9.38 万就完事了。毕竟你的公里数没有那么大，为了一个这种自驾，为了一个软件，多花这一万块钱可能会不值。它的同级别竞争对手呢，元 UP 下期节目我给大家说一说。